讨论。在1月18号的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2017年经济数据，指中国去年全年 GDP 增速呢是6.9%，超过了预期，是7年以来的首次提速。该局局长指出，中国的统计数据呢和制度不会因为少数地方和企业以及单位的真实性问题而受到影响。此前呢，天津的滨海新区、内蒙和辽宁分别被曝光 GDP 灌水。数家西方媒体也表示质疑中国经济数据的真实性。那么有分析称呢，大跃进和放卫星都是中国司空见惯的神来之笔。那么灌水又挤水，中国 GDP 的可信度在哪里？要看破中式 GDP 的红尘密码是什么？我们继续与您探讨。欢迎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中国的张立凡先生，那么通过这次的这个 GDP 的灌水和缩水，也就是挤水呢，您怎么看总体来说中国 GDP 的这个状况？
这个情况当然就是这个中共这个数据造假是一贯。经济数据其实都是为这个政治服务啊，如同我们看到这个以前大跃进的那些个可笑的数据一样，就现在呢又到了一个要进入新时代了，那么这个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就是到底这个因为我此前也谈过，我说下一个任期可能这个要注重经济了，因为前5年实际上经济一直是在下滑，啊，那么这5年到底怎么搞？我觉得可能从高层来讲，他们也希望摸一摸底，就是搞清楚这些个 GDP 或者各地的这些个数据到底是水分有多大，因为这个呢，可能对今后5年的这个经济指导的这种评估呢，可能有作用。首先呢，就是说这个维基 GDP 论已经是不行了，就是过去这个各地包括这个从地方到中央都是盲目的追求 GDP， 这种情况呢其实就实际上造成一种这个虚假的大跃进的这种声势。那么这是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就是社会改革，社会改革以后呢，就是这个，它过去是增值税跟营业税的这个调整，在过去2年中已经开始，所谓这个营改增这个问题，这个就导致啊，就有一些数据，地方的数据啊，这个明显的跟这个现实不吻合。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现在2017年这个出台了一个叫做地方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方案，而且呢要以这个第4次全国经济普查为契机，从2019年开始实施。那也就是说，这个计算的方式也要发生变化。那么这个呢，也影响到后面该怎么办，就各地现在面临这么一种局面，他们赶紧要下这个贼船。所以当然还有就是说，后任他不愿意为前任担这个责任，现在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因为现在一朝天子一朝臣嘛，反正这个现在已经是习家军全面上位的一个时代，所以对于前任的这些个官员，他们所造的这些假，这个继任的官员他们不愿意承担这种责任，所以他也要把这个水挤出来。那么挤出水来对地方确实有好处，就是你现在过去你 GDP 报得高，你的压力就大，这个中央财政对你的要求就会加码。所以呢，现在各省都希望减负尤其像这个过去其实主要中国的经济大部分省份都在亏损那么这个主要的财政支撑就是几个发达地区，广东啊、 上海啊、浙江啊这些个地方，他们其实背的是最多。所以这种情况，今后如果说核算的标准、统计的这个方案、方法都变了以后，那么有一些东西就有些水分，马上就会漏底。所以现在就是各省可能要抢在这个开两会之前，开各地的两会之前，就要先丢包袱。所以现在就形成这么一个局面，就有一些省率先就在领头在挤水分，这也是给避免给今后的这个执政啊造成更多的压力。我觉得可能主要就是这几方面的原因。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请在美国的这个胡平先生。那么刚才张先生给我们解读了一些这个关于这次他是灌水之后的挤水的一些背景的因素。那么这个呢，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是不是呢，就经过改革开放的这个长期的高速的这个增长之后呢，这个人们纷纷的追求 GDP， 但是到了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程度之后呢，就是说经过这个以灌水，就以为了追求表面的这个靓丽，通过灌水这个手段来给人展示一幅美好图景的这个现象，是不是在现在这个经济发展过程之中呢，使人们感到了这个压力？当然主要是官员方面这个压力。那么会不会就是让他们能够，或者说是经常使用一个词，就是倒逼他们从此以后开始改邪归正，就是不再像从前那么灌水，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效果？
我想要做成这种效果恐怕还比较难。因为刚才张立方先生也谈到这个数据造假在中国的官场上它是一个老问题，是个常态。因为有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那种政治机制，也就是官员上级中央要考核地方官员的这个政绩，他免不了就要提出一些硬指标，也就是一些数目字的指标啊。所以这么一来呢，那下面的人呢，为了投其所好，也是为了自己的升迁，那免不了呢就要这个夸大其词，就要编造一些虚假的数据。而下面呢，有时候明明知道下面提供的数据是假的数据，但是呢，他也乐得被欺骗，也共同营造出一个就是很亮丽的这么一个经济假象。这种情况当然在所谓58年大跃进的时候是达到登峰造极、不可收拾的程度。其实那个时候中央也知道底下报的数粮食产能的数字是有问题的，是有水分的啊。当然他们只是想呢，把这个水分做点挤压啊，比如说扣个10%，大概就是真实情况了。他没有想到的是呢，造的数虚假数这个数据造假情况太大，以至于到后来他们发现那个真实的粮食产量不但不是下面报上的那么多，而且也不是降低10%就可以的，实际上要比报上的数字少90%。那么当然经过大跃进那么大饥荒那个惨痛教训之后呢，后来的中共在经济数据造假方面就有所收敛。可是呢，造成这种造假的这个机制还存在，所以这个造假现象依然也就还存在。那么你现在看，大家都知道的嘛，就在过去这么些年那各个省他们自己报上来的 GDP 的数字，要比中央公布的全国 GDP 的数字要多好几万亿。那么这就说明，那下面报出来数字肯定是虚假的，而中央也知道它是虚假的，那就是这么一种情况。现在之所以把这个又提出个挤水的问题呢，当然原因很多，刚才张先生也谈到一条，比如说你现在过去呢在江湖时代固然 GDP 数字也在造假，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应该承认呢经济发展还确实比较快，而经济发展很快的比较快的原因之一呢，说来也很讽刺，那竟然就是腐败。因为各级官员发现呢，他们可以通过搞经济来大捞一把，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对搞经济的那个就特别积极、特别热心。而习近平上台以来那大搞反腐败运动，这么一来那官员就发现呢，以搞经济的名义发财这个就变得不方便了，所以他们就对搞经济的积极性就下降了，这就出现了当局也在批评的所谓懒政和怠政的这种现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经济数据再造假，那后果就更严重。再加上刚才张先生也提到的中央政策有一些变化，所谓这个营改增你过去你这个是中央收增值税，地方呢收这个营业税，这么一来呢，你地方上虚报 GDP 数字没有关系， 因为你只要把什么地市这些你也多报点就行了。你现在你是中央和地方分成这个增值税，这就是说你地方如果上报的 GDP 数字越大，你就越是要拿出更多的钱交给中央，这就等于说你吹牛要上税了。那这么吹牛的人他觉得不合算了，他也就不愿意吹牛了。另外呢，也刚才咱们也提到的，就是你现在经济情况，他这个既然在那么下面这一届，习近平也希望在经济上这个有所进展，那么这么一来呢，就要对过去那种虚报的数字呢，就是加以适当的这个纠正，这样的它有个比较好的起，就比较低的起点，那么以后呢的发展就会有个就会显示出一个更大的一个增长速度，所以它也需要在这个时候呢作为。对过去情况做一些调整，这么一来呢，当时引起外界的这个就感到更困惑了。你看去年这个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还把这个中国的经济这个增长率，把2017年经济增长率上调，也把2018年的这个经济增长率这个上调。那当时呢也都认为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看来还不错，那个所谓改革硬着陆的可能性也不大，可是现在呢。也就是在今年1月18号的时候，就像你刚才提到的，那中共官方公布的经济数据，增长数据，去年的增长这个增长率甚至还超过了去年穆迪公司的这个预期。可是就在同时呢，你像内蒙啊，像东北很多省就自报家仇，就纷纷承认他们过去报的这个经济数据是有水分的，而且水分还相当大。尽管与此同时呢，中央又出来说话，说这些地方的数据有问题，并不影响中央公布那个数据的真实性。可这么一来呢，那外界还是当然就感到很困惑，就因而对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未来的这个前景，就这个产生了更大的怀疑。当然这里头我想除了这么一些问题之外呢，它还反映了以 GDP 这个作为标准的这种增长模式本身。在开始发生改变，这点我想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谢谢胡先生。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那么首先我们来接听电话，是河北的张先生，您好。
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我们只能从数字上看呢，作为习近平来说，确实他急于想改变农村的贫困面貌，采取了很多措施，对吧，要进行扶贫呐、等等，这都应该值得赞扬的。但是有些数字啊，确实我们看的那个国家统计局公布呢，说去年那个农村的收入超过城市。我跟许多农民都是朋友，农民呢他们去年农产品价格比较低，而且他们由于农村这个城市那个房地产那个缓建，所以说农民工呢就业也比较难，说他们收入并没有能提高很多。我们都很怀疑怎么说是农村的收入还超过城市呢，就说这个素质问题啊，反映的有些官员呢就应该实事求是嘛。习近平说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嘛，就实事求是的讲，农村还扶贫是很好的，但习近平这些号召呢有些人并没有真正去做。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河北的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几个网友们的评论。第一位呢是刘汉，他说呢，2017年中国的 GDP 呢是名列世界第二，美国呢名列第一，但是中国人均的 GDP 呢是仅仅相当于美国的1/7，而且呢我们还要考虑一个因素，就是中国人呢参与劳动的人口比例要高于美国，个人劳动这个时间也长于美国，所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呢只有美国的1/12。那么中国的 GDP 呢是不准确的。接下来一位呢是孙伦，他说呢，资本的集中，国企占主体大于民企，造成了中国的国富民穷，资本的分散也造成了美国的民富国穷，所以呢都变成为这个高税收，中国的国库呢也被一个个贪官倒空，集权的体制导致中国的极不稳定，所以呢维稳经费呢也越来越大，地方政府经济造假，贪污腐败的体制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接下来一位是这个兵力 GDP， 他说呢，造假从最基层乡镇政府开始，到了省一级、中央一级，水分有多大呢？是可想而知的。 接下来为西元，他说呢，中国的 GDP 总量世界人均总量呢是第二，但是人均 GDP 呢世界倒数第二吧？请问张先生是不是？等会请张先生回应。事实上，中国的这个人均 GDP 在全世界大概是八十几位吧，占中游这个样子啊。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先生甲鱼，他说呢，历史将证明 GDP 没有公民作为实际权利人，同时呢不以人为本，那么是毫无意义的，就是政府虚胖、中气不足的表现。好的，我们首先请张礼凡先生来简短的回应一下。那么还有呢，就是刚才胡平先生也谈到了一下，实际上我们从说到这个 GDP 造假的这个现象呢，我们也回到现实中看一看呢，现在中国的这个经济的状况究竟是怎么样，也请张礼凡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刚才第一位那个听众讲这个中美这个 GDP 的这个比较啊，以及还有就是谈到这个人均 GDP 的问题，我对人均 GDP 我这次没有查这个中国人均 GDP 排在多少位，但我知道是非常低的。而且还有呢，就是实际上这个人均 GDP 是不靠谱的，因为这个这个富人或者说那些权贵利集团他们可能这个拿了在 GDP 中间他们占了大头，但是一人均呢好像这个收入也高了，或者是其实我们都是在替人家背，所以这个这个 GDP 人均的 GDP 肯定是有非常大的水分。所以我觉得根本问题其实就是说中国的经济问题从来就不是经济问题，其实是政治问题，是政治体制问题啊。这样的后果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所造成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最根本的这个问题所在。谢谢。
嗯哼，好。那么张先生，我刚才还想问您，就是关于中国现在的这个经济总体的状况，您的感觉，您身在中国感觉如何？
我觉得现在可能是在调整，就是我们看出来有一些调整啊，这些调整是因为这个中国经济的这种衰退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了。其实2015年的时候，花旗银行就已经警告，他说他们认为他们的计算就是中国上半年实际增速只有5%，而且正在这个滑向衰退。那么我们后来也看到这个穆迪做的这个报告啊，他的预期又是一个样子。但是现在来看啊，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主权信用的评级下滑，我想这个趋势可能还是这个会再继续。那么当然现在为了应对这一点，因为毕竟这个政权的稳定还是要靠这个经济的增长，那么怎么办？我觉得现在可能一个就是出现了土地政策的调整，因为这个此前也一直有这个专家在警告，就是所谓要改变这个信贷依赖由房地产引领的这种发展模式，因为各地本来都是土地财政这个有了地就这个不愁政府就不愁吃喝，但现在呢这点变得越来越艰难，所以现在呢在做土地政策的调整，也就是说国家不再垄断这个国有土地，而且呢这个对于这个集体所有的土地现在政策也在放宽，那么也就是说呢要把这个原来土地财政完全依赖土地财政的这个趋势想要扭转一下。但是现在整体上来讲确实不乐观，就是说资金外逃、外企撤退，这个房市低迷，然后股市这个也是处于一种这个半死不活的这种状态啊。这个其实指导思想还是这个要想把，一个是说要想把国企做大做强，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啊。但是呢现在还在坚持。还有呢就是所谓这个以往我们看这个18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这一套东西，要这个让市场在资源支配中起这个决定性作用，其实根本就已经放弃了这条，现在完全是政府在起决定性作用，所以政府的决策一旦出现这个偏差， 这个就可能造成经济的进一步的恶化。
嗯，
那现在明显的实体经济是在跌落，各省的经济现在也在出现两极分化，就是有些搞得好的省份它还在往上走，但是有些省份就是跌落得非常厉害，尤其像东北这些什么老工业基地啊，还有西北这些本来就不发达的地区，所以现在不仅是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出现这个两极分化，而且呢中国各省市他们的这个收入，他们的财政收入也出现两极分化。那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中央政府现在其实很无力，他想要调整这些东西我觉得有非常大的困难，因为他的体制没有改，那么这个你想做这样的调整也非常困难。
嗯，
那当然现在我们也看到加强了金融监管，就是最刚刚我们看到就是在处理严厉的处理什么五八行有一个700多亿的这个造假的大案这个在被处理，然后中国人寿造假这个也在被处理。所以现在呢确实不光从这个 GDP 上在挤水分，对这个金融的监管和整顿也在这个加强，这些呢可能跟这个未来就是因为未来五年他提的目标非常之宏大，但是现在要做起来呢又非常棘手，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了这种调整的趋势，但是呢看不到这种调整能够有效解决的这种希望，原因还是在中国的政治体制。谢谢。
嗯哼，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现在我想请胡先生谈一谈，就是刚才张先生也谈到呢，实际上现在中国的这个实体经济的这个形势呢是非常堪忧。那么实际上我们从各方的这个报道也看到，就从2013年到2017年，也就是这个18大之后，习近平他上台之后呢，中国的经济是一直它的增速是一直在下降啊。那么说到这一点的话呢，实际上习近平他发起的这个一带一路这个运动呢，是不是能够扭转中国这个整体经济的这个大趋势呢？还是这个一带一路也是一个吹起来的巨大的这个泡沫？
从现在情况来看，一带一路要达到那个中共当局所期待的那种目标，显然距离还很远。因为这中间除了你中国经济本身的一些问题之外，你要这个推销你的多余的产能，在各地本身就会在经济上就会遇到很多问题，另外还有地缘政治的问题，使得这个一带一路的进展呢都不可能达到这个中共的这种预期。那么这里呢也说明了，同时也说明了中国的经济问题它绝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它和其他的问题紧密这个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个很难指望在现行的这种政治体制之下那么经济的改善能够有这个实质性的这种突破和进展。那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刚才张先生也谈到中国经济的问题更多的它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而这一点呢它不是能够从单纯的经济增长率，从 GDP 数字乃至于从像人均收入这些数字上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要发现中国经济的真正问题，更要从社会着眼，更要从其他的问题着眼，我想才能够对。而可惜的是呢，对于这一点呢，到现在我觉得外界认识普遍还这个不够充分。
嗯哼，好，谢谢胡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很快的分享一些网友朋友们的这个他们的分析啊，还有接听一些电话。那么首先呢，我们来接听广东王先生的电话，请简短。
啊，你好。
嗯哼，王先生你好，嗯，请讲。
是这样。我说一下我自己的接触的情况和了解的情况啊。我在广东这边呢是做了做油漆的，就是油漆工啊。但是呢我之前呢前几年呢以前是喷玩具，后来很多玩具厂就倒闭的倒闭，它出的移出，但是后来我就转到做家具，前几年还可以，但是这两年虽然差一点呢，但是我那时候的同事啊很多也是做油漆的，但是有些同事呢他这两年他就去转到做汽车了，做汽车油漆了，那他们就很好。同样一个行业，虽然之前有些行业它就慢慢的消退了，但是新的行业又起来了。 工资嘛、啊、收入嘛，确实是这两年提高了很多。
嗯
确实是提高了很多，以前我们也就是两三千块钱，现在基本上我们像这种技术工的话，一般有一般都有5000，高的有7000-8000，确实提高了人，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工人工资是提高了不少。
好，
这是实际情况，
明白，
这个是没办法。
谢谢广东的王先生的分享，他的状况非常不错。接下来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请简短。
哎，
您好，
大陆天天吹牛逼，大陆天天吹牛逼。天天造假，他妈了个逼的！
好，谢谢辽宁的孙先生，谢谢您，明白您的意思。好，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网友他们的这个评论。竹林西贤说，国企名义上是全民的，其实呢就是中共，甚至呢是总书记的小金库。接下来一位是 Tommy Chiang， 他说政府有多大胆 ，GDP 就有多大产，历史呢总是惊人的相似。现在地方上 GDP 造假和当年农业方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呢是异曲同工。各省数据造假早已不是秘密，它就像皇帝的新衣，人们都怀疑他有问题。另外一位呢是阿姨小雨，他说呢要看购买力，个人的购买力，老百姓购买力严重不足，一日三餐水电煤气3000多块的工资呢就用光了，基本用光，10年前的实习工资3000多，现在还是物价呢上涨了3倍，房地产有泡沫。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请这个张立凡先生来回应一下，有个问题就是说，实际上讲的这个经济问题呢也是中共最关心的问题，用所谓用经济来保政权啊。其实呢在过去的这个从14大以来，党代会上呢我们有一个这个收集了一些，就是说14、15、16、17、18呢这个党代会呢分别都提出了一些经济上改革思路和兑现改革的这个思路啊，比方说14大呢是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15大呢是设立3年国企改革目标，16大呢是建设小康社会，17大呢是2020年之前建成小康社会 ，GDP 呢比2000年翻2番，18大提出2020年 GDP 比2010年翻1番。那么这些个目标的这个兑现的情况怎么样呢？张立凡先生，请简短分析。
我觉得14大提出的这套东西呢还算是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然后15大这个国企改革那一段呢可能造成很多人的这个很多下岗啊这些呢已经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啊。此后我觉得16大以后就越来越追求这个 GDP， 就是强调这个发展是硬道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专门谈过一次，我觉得就是民生才是硬道理啊，这个发展是硬道理这条其实是这个不成立的，尤其是这种唯 GDP 论事后是要遭报应。那么现在看呢报应确实已经来了，那现在的这种状况可以说呢就是我们承接了自这个大概十五大一直到18大以来的各种决策错误的这种后果，现在都在今天都在显现。所以呢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应该说很难让人乐观。那至于说政权保发展还是发展保政权，可能这个按中共的思路呢好像这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就是只有有了共产党中国才能发展，然后呢这个可能是他们对外讲的话，那么只有发展了经济我们共产党的成员才保得住，这个可能是他们的心里话。但是呢他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他们的政权的政治体制不行啊，他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他可能政权保发展保不了，这个发展保政权，这个发展本身现在也出现了问题。那么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他自己的政治体制，如果他们到今天还意识不到这一点，那么我觉得这个政权的这个可持续性和经济的可持续性两个可持续性都可能出现问题，最终就可能导致这个政权出现非常大的颠覆性的错误。 谢谢。
嗯哼，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最后呢，胡平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就是造成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 GDP 灌水的结果的这个原因呢，就是片面的追求 GDP， 追求这个所谓的高速增长。那么我想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中国的这个高速增长的这个 GDP 呢，它实际上是造成了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悲情，能不能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
当然，这些造成的悲情，我们可以一眼就看到的就是贫富差距。以及这个所谓低端人口他们的状况的这个日益恶化和这个固化啊，当然这里头呢，我觉得其实问题比我们所一般看到的还更为严重。就拿中国的贫富差距来说，中国的贫富差距不但在程度上很严重，在性质上尤其恶劣，所以后者呢恐怕更值得我们重视。大家知道，今天的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亿万富豪。而在二三十年前、三四十年前，中国根本没有富人。那就是说呢，中国的这些富人并不是产生这么多富豪，并不是来自历史、来自积累，也不是来自市场的自由竞争，而是来自权力的巧取豪夺。尤其是在六四之后，就所谓枪声一响，变头为抢。那么中国的富人的这个贫富差距的问题，就在于大部分所谓先富起来的这些人，他们的财产来路是不正当的，是不合法的，是人民是不承认、不会承认、不会接受的。而大部分穷人之穷，也就是因为他们应该得到的财富被权势者所剥夺、所侵占。因此呢，所以这个问题就并不是中共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或者采取了某些福利措施，使贫富差距有所减小就能够解决的。
好的，
而是想出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改变，
好的，
才能够这个贫富差距的恶劣性。
好的，今天时事大战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非常感谢胡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将关注热点话题，一胎化解禁，中国的生育率为何不增反减。欢迎收听收看，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